想象一下，一家公司刚刚在这个季度，也就是截至今年3月份的这短短几个月里，狂揽了1112亿美元的创纪录营收。
哇，这真的是个天文数字，对吧？
绝对的，这就像是一枚正在升空的巨型火箭，引擎以最大功率轰鸣，所有的仪表盘都在闪烁着完美的绿光，对吧？华尔街的分析师们都在为之欢呼。
没错，情况一片大好。
但就在这个时候，那个掌控这艘巨舰达大15年的老船长突然拿起广播说："各位，我要交出方向盘了。"
哈，确实是黄雾征兆。
这就是苹果公司2026年第二季度财报订货会议开场前几分钟发生的真实一幕。今天我们要深入探讨的，正是这份刚刚出炉的长达数十页的会议实录。
这份实录里的信息量可是相当惊人的。
没错，而且我们的任务不仅是带你看懂那些枯燥的财务数字，说实话，那些数字很容易让人头晕。我们要为你，无论是作为日常把玩手机的消费者，还是紧盯科技风向的投资者，提炼出这里面真正关键的信号，
也就是那些真正会改变游戏规则的东西。
对的，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一场本该是单纯庆祝胜利的财报会议，怎么就突然变成了一个商业史上的历史转折点？
这确实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时刻。如果你仔细去听电话会议的前几分钟录音，你会发现 Tim 库克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强烈的总结意味。
毕竟执掌了那么多年。
对，他特别提到自己已经在苹果工作了整整28年，担任 CEO 15年，而且这是他主持的第89次财报电话会议。
89次，天哪！
是的，紧接着他宣布将于2026年9月1日正式转任执行董事长，而接过接力棒的是苹果现任的现任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 John Ternus。
28年，89次电话会议，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时代的落幕。但我得打断你一下，因为我对这个交接的，时机和人选感到非常困惑。
很多人都有这个疑问。
你想想看，既然目前的策略运作得如此完美，营收2位数增长，库克自己都说他们拥有一个不可思议的产品路线图。那句老话怎么说来着？如果一切都没坏，为什么要修？
哈哈，确实如此。
更让我不解的是，我们现在明明处于一个被 AI 和软件定义的世界，对吧？那为什么要把钥匙交给一个纯粹的硬件工程背景的人？难道他们不应该找一个搞大模型或者软件生态的天才来掌舵吗？这感觉有点反直觉。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里令人着迷的是，如果你深入了解苹果目前的 AI 战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特诺斯是当下唯一合理的选择。
哦，怎么说？
因为对于苹果来说， AI 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云端软件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极度复杂的硬件和芯片问题，
也就是重点在于设备本身。
没错，要想在设备本地，也就是你的手机或者电脑里运行庞大的 AI 模型，你需要解决芯片的算力、极其苛刻的散热、电池续航，还有极端的组件封装问题。
要把那么多东西塞进一个那么薄的设备里。
对对对，而这些恰恰是特诺斯过去十几年里最擅长也是一直在主导的领域。
所以你的意思是，苹果其实认为接下来的 AI 大战本质上是一场硬件军备竞赛？
完全正确。而且苹果选择在业绩最强劲的当下进行交接，其实是向市场还有那些庞大的供应链传递一个极强的稳定信号。
稳定军心，对吧？
没错，特诺斯不仅懂硬件，他在会议上还特别强调了一句话，他说他会延续库克在财务决策上的深思熟虑和纪律性。
纪律性，也就是库克最擅长的供应链管理。
对的，这意味着库克时代那种标志性的极其严苛的供应链管理和现金流控制将会在接下来这个 AI 硬件狂飙的时代被完整保留下来，这是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
也就是稳健的账本加上极致的硬件制造能力。
没错，
这确实解释了为什么华尔街在短暂的争惊之后马上就迅速恢复了平静。你知道，这其实直接关系到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未来几年你手里拿到的每一台苹果设备将会以怎样严苛的标准被制造出来。
确实是这样。
说到设备，如果新船长是个所谓的硬件狂魔，那我们就必须来看看这艘巨轮上目前最强大的硬件引擎，也就是 iPhone。 在这份实录里，它的驱动力似乎发生了质的飞跃。
数据绝对是最直观的证明。 本季度 iPhone 的营收达到了570亿美元。
570亿，单单一个季度？
对，而且同比同年在22%，直接创下了三月季度的历史记录。这几乎全靠行权的 iPhone 17系列打下的江山，
也就是包含了那个 iPhone 17e、主打极致轻薄的 iPhone Air， 还有高端的 Pro 和 Pro Max 系列，对吧？
对的，全线爆发，
简直是大获全胜。实录里有一个数据让我盯着看了好几遍。根据451 Research 的调查，这代 iPhone 的客户满意度居然高达 99%。
这个数字在消费电子领域是极其罕见的，
太夸张了。甚至 Artemis 2任务的宇航员都在太空任务中使用 iPhone 17 Pro Max 来拍摄地球和太空的画面。
哈，这可是最好的活广告。
我当时就想象了一下那个画面，在极端的太空辐射和温度急剧变化下，这台手机的散热和身侧居然依然能稳定工作，这硬件实力确实恐怖。
确实，防辐射和极寒极热测试，腾努斯的团队肯定没少下功夫。
但说实话，摄像头升级和这种太空营销虽然很酷，可光凭这些应该不足以支撑22%这么恐怖的增长率吧？
你说到点子上了，这背后有更深层的原因。
所以这里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我在实录里频繁听到那些华尔街分析师们提到一个新词儿，叫代理型智能手机，也就是 Agentic Smartphone。
对。这个概念贯穿了整个电话会议。
这到底是个什么概念？这难道不就是个更好说话更流利的 Siri 吗？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区别。代理型 AI 或者说 Agentic AI 和我们过去习惯的语音助手有着本质的区别。
本质的区别在于？
在于主动性。过去的智能手机说白了是一个被动工具，你打开 App， 你输入一段指令，然后你完成操作。
对，它像是个计算器，你不按它就不动。
没错，但代理型智能手机是一个主动的执行者。我给你举个实录里提到的例子，比如你的邮箱突然收到一封关于航班取消的邮件。
这种事太让人头疼了。
对，这时候代理型的 AI 不仅能在后台读懂这封邮件，它还会自动去检查你的日历。
哎，等一下，它是自己在后台悄悄做的？
哇，这太智能了吧。
还没完呢，最后它还会为你推荐一个备选航班，并询问你是否需要立刻预定。它能跨越邮件、日历、短信和订票软件等多个 App， 替你执行这一连串复杂的动作。
我的天，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手机里雇了一个全天候待命的全职数字管家。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但稍微等一下，要实现这种程度的聪明，他岂不是得把我的私人邮件、日历，甚至私人聊天记录全都看个遍？
没错，他必须有权限访问这些。
这听起来有点让人毛骨悚然呢。我是说，把这么多隐私数据全交给一个 AI 去处理，安全吗？
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担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和宏观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苹果这次在 iPhone 17系列上必须进行如此硬核的芯片升级了。
你的意思是，硬件升级是为了解决隐私问题？
正是如此。 iPhone 17全系搭载了 A19 和 A19 Pro 芯片，这些芯片最大的秘密武器是它们在 GPU 中直接集成了一个超大规模的神经加速器，
也就是把 AI 的大脑直接塞进手机里。
对的，苹果的逻辑非常清晰，既然这个数字管家必须接触你最私密、最核心的数据，那么它就绝对不能把这些数据传到云端伺服器去处理。
因为一旦上网，就有泄露的风险。
没错，所有的思想和执行都必须在你的手机本地完成。这就是 Apple Intelligence 目前最核心的护城河，用顶级的本地算力换取绝对的隐私安全。
原来如此，这就完全解释得通了。比如实录里他们提到的那个功能 AirPods Pro 3结合 Apple Intelligence 实现的实时跨语言翻译。
对，那个反应速度非常快，
那种几乎零延迟的瞬间反馈，其实也是因为梳理翻译的那个大脑就在你口袋里的手机中，而不是在几千公里外的某个 server 上绕一圈再回来。
就是这个原理。
说白了，就是把最聪明的大脑塞进你的口袋，还不让它往外乱说话。
哈，总结得很精辟。
但这同时呢，也引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逻辑链条啊。你看，如果全世界现在有数以亿计的 iPhone，
都在运行这么庞大、这么复杂的本地 AI 模型。
嗯，
那么到底是谁在开发这些模型？是谁在编写这些复杂的代理程序？用什么设备来做这些庞大的工作？
问题问得好，这自然而然的就把我们推向了这份财报中的另一场大地震，也就是 Mac 市场的疯狂复苏。
没错， Mac 产品线本季度的表现感觉像是迎来了第二春。
确实， Mac 本季度的营收达到了8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6%。
等一下，6%听起来好像没有 iPhone 那个 22% 那么夸张啊。
表面上是这样，但你要知道，这6%还是在严重的供应链缺货限制下取得的。
也就是说，如果有货，卖的还会更多。
绝对的，本季度 Mac 迎来了非常惊人的新户增长，活跃安装量直接创下历史新高。这背后其实就是一股势不可挡的 AI 开发热潮在推动。
实录里确实提到 Mac Mini 和 Mac Studio 这两款设备被开发者们疯狂抢购，甚至到了严重供不应求的地步。蒂姆·库克直言不讳地说，这种供需失衡还得持续好几个月，
因为需求实在是太大了。
但我其实一直有个疑问，像 Perplexity 这样的顶尖 AI 开发公司，他们为什么非得抢购苹果的 Mac？市面上有那么多性能极其强悍的 Windows 工作站， Mac 到底有什么魔法？
这里面有一个极其关键的技术细节。
我总听到他们提一个词儿叫什么统一内存架构，对吧？这到底是个真实的护城河，还是仅仅是个好听的营销术语？
这是一个非常硬核的真实技术优势。你可以想象一下，一台传统的 PC 或者工作站就像是一个大厨房。
嗯，厨房。
但是呢，这个厨房的冰箱，也就是内存，和炉灶，也就是处理器，分别在房间的两头，
隔得很远。
对，所以每次你要炒菜，也就是电脑要处理数据的时候，你都得跑来跑去搬运食材，这就产生了极大的延迟和能耗。
尤其是 AI 模型那种动不动就几百亿参数的数据量，这搬来搬去可太慢了。
完全正确，而苹果的这个统一内存架构就像是直接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了一个超大的中央料理台上。
哇，这个比喻好懂。
CPU、GPU 还有专门的神经引擎全都共享同一块庞大的内存，你不需要搬运数据，大家就在同一张桌子上干活，
所以速度极快。
对，对于那些需要瞬间吞吐海量参数的 AI 模型来说，这种架构在本地开发和运行大型模型时的效率几乎是碾压级的。
哇，所以开发者们疯狂买 Mac 根本不是为了什么品牌情怀，纯粹是因为这是目前跑 AI 大模型效率最高最好用的厨房。
没错，纯粹是效率和成本的考量。
但这仅仅解释了高端市场的缺货现象啊！我在实录里看到，他们还花了大篇幅谈论一款叫做 MacBook Neo 的全新产品。
哦，这款产品非常关键。
这东西给我的感觉简直就像是一匹苹果攻入学校和下沉市场的特洛伊木马。
特洛伊木马这个词儿用得极其精准。MacBook Neo 采用了一种非常激进的定价策略，但在核心体验上依然提供了苹果标志性的安全性和基础的 AI 体验。
实录里确实举了几个降维打击的案例。
对，我们可以看看这两个例子。首先是教育市场，堪萨斯城公立学校彻底放弃了他们以前一直用的 Windows Notebook 和 Chromebook， 全面转向了 MacBook Neo。
等等，这不太合理吧？ Chromebook 通常可是非常便宜的，公立学校的预算往往很吃紧，他们为什么要转向更贵的 MacBook Neo？
因为苹果非常聪明地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也就是所谓的总拥有成本。
怎么算的？
也就是把购买、维护、折旧全部算进去。虽然 MacBook Neo 单台社会的初始采购价格可能会高一点，但它的生命周期更长，后续的 IT 维护成本极低。
也就是更耐用、更省事儿。
没错，但更关键的是另一个原因。在这个 AI 生成的恶意软件和各种深度伪造泛滥的时代，学校极其看重设备的安全性。
确实，学生们的隐私太重要了。
对，所以苹果封闭生态所带来的安全性成为了这些学校的首要考量。
当然，教育市场是一方面，那实录里提到的另一个企业案例呢？
那个是印度的企业软件提供商 Freshworks。他们一次性部署了超过5000台 MacBook 给他们的工程师，专门用于 AI 开发。
5000台，这笔订单可不小。
是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从美国的高中生到印度的高级软件工程师，苹果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用硬件把下一代用户死死地绑定在自己的 AI 生态里。
卖出这么多高端手机和电脑，苹果现在的钱袋子肯定膨胀到了一个让人难以理解的地步了，
简直是富可敌国。
加上他们目前拥有超过25亿台活跃设备的安装量，这简直是个巨大的金矿。所以本季度他们的服务收入也顺理成章地创下了31亿美元的历史新高。
25亿台设备，哪怕每个人每个月只花1块钱，这也是一笔巨款。
但就在他们数钱数到手软的时候，我在财报的财务分析部分发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操作。
你指那个现金目标？
对，首席财务官 Karen Parekh 在会上宣布，苹果正式放弃了自2018年以来一直坚持的净现金中性目标，也就是 Net Cash Neutral。
这个变动确实引起了很大的关注。
老实说，每次我看到这种华尔街的金融黑话，我就觉得一阵头晕。这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们为什么要放弃这个坚持了这么多年的目标？
别担心，其实这个概念的底层逻辑并不复杂。
你赶紧给我通俗的解释一下。
净现金中性，简单来说，就是苹果过去希望自己手里持有的现金和公司背负的债务能够刚好抵消。
也就是让净现金等于零。
对的。这在过去几年里是他们向股东返还资金，比如发放分红和回购股票的一个承诺机制。
意思就是向股东保证，我们不会把多余的钱死死攥在手里不花。
没错，就是这个意思。
那听起来这是个对股东非常友好的政策啊。那他们现在为什么突然宣布放弃这个目标？虽然高管表面上说这只是为了更灵活独立的评估现金和债务，但我们都知道这很可能是一句公关辞令。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他们是不是其实正在默默地囤积炭药，准备迎接接下来 AI 基础建设的一场残酷的烧钱大战？
你的嗅觉非常敏锐。实际上，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在电话会议上也在反复追问这一点。
分析师们也不傻。
对，这引发了一个重要的问题。虽然苹果高管在会上不断安抚大家，说他们依然承诺会返还多余的现金，事实上他们本季度也确实新增了10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并且把股息提高了4%。
撒了点糖。
但是所有人都心知肚明，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真正的无底洞。你需要看看他们现在的资金实际流向是。
他们把钱砸去哪儿了？
比如实录里提到 Mac Mini 的生产线即将落户美国休斯敦。
把制造业搬回美国，成本可不低。
没错，同时他们还要向台积电，也就是 TSMC 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工厂采购超过1亿颗先进芯片。
1亿颗，这得花多少钱？
所以说，这些巨额的供应链投资和转移需要极其庞大且灵活的现金流来支撑，他们不能再被那个现金等于零的承诺给绑死了。
这么说来，苹果不仅是在造设备，实际上他们是在砸重金重塑一条属于自己的极度稳固的 AI 供应链。
正是如此。
那这就引发了一个更让人担忧的问题，即使苹果有金山云山，供应链里的某些物理瓶颈也是用钱很难在短时间内瞬间砸开的吧？
确实，有些东西是用钱也买不到时间的。
在实录的最后部分，库克在回答分析师提问时发出了一个非常罕见而且极其明确的警告。他说，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里，存储成本，也就是 memory costs, 将会显著上升。
对，这段话在市场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为什么偏偏是存储成本？这跟 AI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让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大厨房的比喻。
好的，冰箱和桌子的那个比喻。
运行本地化的代理型 AI,就像是你要在桌面上拼一幅包含几万块甚至几十万块碎片的巨型拼图。
非常复杂的任务。
你不仅需要一个极其聪明的大脑，也就是处理器芯片，去识别每一块碎片，你更需要一张极其巨大的桌子，把所有的碎片同时摊开来。
要不然你根本找不到下一块拼图在哪儿。
对的。而在电脑或手机里，这张极其巨大的桌子就是内存。
我懂了。
为了让设备能够流畅运行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必须给接下来的每一台新设备配比比过去大得多的内存。
以前可能8G 就够了，现在起码得 16G 甚至更多。
没错，但现在的问题是，不仅苹果这么想，全球所有的科技巨头都在疯狂抢购内存颗粒。
大家都在做 AI 设备。
对，所以供需关系变得极度紧张，造桌子的木材价格已经开始飙升了。
哇，原来是这么回事。如果内存成本疯狂飙升，那肯定会影响利润啊。当分析师追问这是否会影响苹果未来的利润率时，我记得库克的回答非常有艺术性。
他怎么说的？
他并没有直接说我们会承担这些成本，而是模棱两可地说了一句，我们会评估一系列的选项。
哈哈，这真是一句滴水不漏的高管辞令啊。
绝对的，也恰恰是为什么这份财报如此引人注目的原因。回首这份实录，这无疑是库克时代的最后一份完善答卷，而且不得不说几乎是完美的。
是的，可以说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收尾。
在他的稳健掌舵下，苹果保留了极其强大的现金流和令人畏惧的供应链掌控力。现在他们通过平稳的高管迭代，把接力棒交给了特努斯，加上极其强悍的硬件产品，无论是全面爆发的 iPhone 17系列，还是正在进行降维打击的 MacBook Neo，
对，
在辅以无处不在深度嵌入本地的 Apple Intelligence， 苹果显然已经完全准备好迎接下个时代了。
确实，他们已经把地基打得极其牢固了。
绝对如此。今天我们带你看到了一个不再仅仅是卖手机的苹果，而是一个正试图用最顶级的芯片、最庞大的统一内存系统，把高度聪明的数字管家直接塞进你口袋里的庞大科技帝国。
一个全新的苹果生态。
但在这里，我想给你，也就是正在收听的你，留下一个全新的思考维度。也就是实录中没有给出确切答案的一个终极问题。
哦，是什么问题？
你想想看，当制造这张巨大拼桌桌子的内存成本在未来几个季度开始不受控制的飙升时，你觉得苹果会怎么做？
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
对，他们是会选择自己咽下这些高昂的成本，宁可牺牲一点利润率，也要死死咬住 AI 市场的绝对份额呢？还是会让你，也就是消费者，在购买下一代产品时，为这些无比聪明但制造成本更加昂贵的数字助理买单？
这个决定将直接影响全球数亿消费者的钱包。
没错，这恐怕就是约翰·特努斯在2026年9月1日坐上 CEO 那个位置后，面对整个华尔街和全球数十亿用户时必须回答的第一的终极考验。
让我们拭目以待，他会怎么解这道题。
好的，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希望这次旅程能让你在下次看到那些枯燥的财报数字时，能一眼看穿背后的波澜壮阔和暗流涌动。带上这些新视角，让我们一起继续观察科技世界机动性的下一步动向吧。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